欢迎您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本周二，北京召开了2019年对台工作会议。那么，在中共排名第四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呢，在讲话中强调，2019年台海形势更为复杂严峻，要求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给台湾留下，不给台独留下任何的空间。但他呢，也表示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落实惠及台胞的政策措施。那么今年北京的对台工作会议将如何具体落实前不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内容，而台湾呢又应该如何的因应？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第一位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从台北参加节目讨论的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洪先生，那么在台北演播室的是前台湾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委严建发严教授，那么今天晚上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我们先来请教啊，这个洪先生，星期二呢，中共这个召开了这个2019年的这个对台工作会议。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中共的第四号人物汪洋呢主持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还有这个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还有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刘捷一。那么这个会上，这个会议呢就提出来，他说呢，2019年台海的形势是更加，用了更加的两个字来更加严峻，特别强调更加。那么强调呢，要以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落实这个刚前不久啊，习近平在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每年都开这个对台工作会议啊，那您认为今年的这个会议呢，传达的信息和往年相比呢，有哪些不同之处？
是，我想您刚主持人特别提到，就是更加严峻复杂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透露很大的一个讯息，就是说怎么讲呢，它其实我们还是拉回来跟我们上一段讨论其实有一点点相关，就是在2019年呢，其实因为台湾的部分会做两件事情，就是说在2019年其实就是要做选举年了。那选举年呢，其实现在看到蔡英文执政的蔡英文政府呢，它的内部的施政民调其实并没有满意度非常的高，而如果说现在看坊间的媒体的民调，其实蔡英文不管是两组人对抗或说三组人对抗呢，蔡英文其实都的民调都是进北末座，都是第三名的一个部分哦。也因此呢，会不会造成是他会越往他的基本交易派，就也是所谓的台独的一个情况来靠拢？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因为2019年的选举年而变成说现在蔡英文政府他们就会往这个台独来走，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是让两岸关系会更往倒退的方向走。也因此我想对于台湾来讲，对于蔡政府来讲，他一定有可能要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做他们的连任之路的一个考验，连任之路的一个铺陈。那这样的一个铺陈呢，其实我相信如果说以中国大陆方来看的话，对这个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来讲，一定会更加的严峻。也因此呢，他讲到是说更加严峻复杂。那当然，另外一点复杂的一个部分，一定还加入上了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中观我们第一段的节目讨论跟现在讨论，其实还是一句话，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也好，或者说对于中国国民党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坚决反对台独啊。我们认为是唯有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才是对于台湾2300万人最好的一条生存的最好的一条这个出路啦，最好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所谓的康庄大道。那但是要怎么样落实跟落成这样的康庄大道呢？中国国民党之前提出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嘛。那对于我们还是要强调是说，如果说蔡英文政府他过去所说的维持现状，但是他又不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方式，那请教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方式呢？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您主持人刚刚有提到的是说，就是这个对台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哦，他其实我觉得最重点就是说，他不要走偏锋，他不希望激化，或是不希望我们蔡英文政府这边因为个人的政治利益考量而更走向台独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避免激化的一个部分，这是应该是这一次的一个对台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之一。
好，谢谢洪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啊，那您对这次这个北京的这次这个对台工作会有哪些解读呢？那么有的分析，我们看到有些分析就说呢，这个汪洋说2019年台海形势是更加严峻复杂，主要是针对啊这个刚才我们两位都提到了，就是说台湾政坛即将进入这个大选的模式。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我想刚才也分析这样没有错了，因为现在到红九哈就是很麻烦，也是这个天安门事件的30周年，对台这个政策的40周年啊，然后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国民党打败的第70年，所以今年是很特殊，而且刚好又是我们选举年的的前哨哈。不过我想有一个概念，我可能要在这个地方跟听众朋友交换一下意见，就是说我们在谈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它有分外部合法性跟内部合法性。外部就是国际关系，我们要知道说台湾跟中国是一点关系也没有。1945年这场仗是美国跟日本，美国把日本赶出去的，中国当时在大陆在抗战，国民党在抗战，差一点都被击败了啊。那共产党是到处在数算了，所以共产党是到1949年才建国，他是历史的迟到者，他怎么能说他拥有台湾呢？啊，就内部合法性来讲，就是说我们虽然中华民国啦，或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来台湾，跟台湾的这个本土有一些的这个矛盾冲突，但也因为经过了民主化以后，一层一层的民主化，到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其实很多的这个主权在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在我们看到民进党在1999年就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提到说依宪法我们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所以基本上台湾已经独立了嘛。所以汪洋讲说接下来不给台湾台独一个任何空间，这是讲空话，因为台湾独立就在那个地方了，他怎么不给空间呢？他所谓的形势复杂，其实表示他们越来越没信心，因为他现在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对他的各种的约制。我是觉得中国的问题才刚开始，尤其他内部的问题，经济社会政治的文化，他现在操控越紧，就表示他心越虚越有问题。当然他有可能会借机这个撩起这个内部的这个民族主义，也许发动一个战争或什么的，但是他只要发动战争，因为他并没有一个长期的准备，我相信他会吃大亏。尤其我们很清楚，像有钱人都把钱拿到海外去了，这有钱人到时候一看那个风险就跑了，谁跟他谁来支持他战争呢？所以我想这个只是一种恐吓的手段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清楚来看这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想请教洪孟凯洪发言人啊。那么我们注意到这次这个对台工作会议呢，也是强调啊，他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说所谓的这个不给台独任何空间，他也谈到就是说要扩大这个两岸的融合，包括这个鼓励台湾的青年呢来大陆求学呀、创业呀、交流啊。那您认为在目前这个两岸关系陷入这个停滞的这么一个现状，这现在两岸关系的确很不好，那么北京它怎么能够落实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不久前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对台这个讲话中呢，他说呢要探索一国两制的这个台湾方案，那支持这个两岸的城市间交流，还有说邀请台湾各界人士到中国大陆去探索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那您的综合的这个回应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两岸关系是停滞的，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他跟对岸这边，不管是我刚提到的陆委会也好或海基会也好，其实过去的热线是不在，但是毕竟民间的交流是持续在沟通，而且呢越来越多我们会担心的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啦。我想这个虹吸效应这不只是我现在36岁是算是我们台湾这中生代新生代的一个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说比较更年轻的朋友，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他们讲是说他们会认为是哪里有好的工作机会，哪里有好的待遇，哪里有好的舞台，哪里有好的市场，他们就想往哪里去冲去闯。我觉得这也是过去我们 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这个一纸皮箱就可以跑全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冒险的精神啊。那今天呢，我们其实真的很希望是说，两岸如果说是和平稳定发展，在台湾就可以赚到中国大陆的钱的话，也许我们的子弟不用离乡背井啊。但是如果说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停滞忍动，甚至是裹足不前的情况下，而造成是说我们台湾自己的子弟要被迫的选边站，就是说我为了要追求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生活，或者说更大的市场、更大的挑战去做发展，而也许就要远离台湾，而到其他世界各国或者说其他地方来去做生存跟工作的话，我觉得当然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福气嘛。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您刚刚所说的，就是说他们要积极的更推动啊，所谓的这个交流啦，或者说这个吸引到更多的年轻学子来了解中国大陆，其实呢，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统战的一个部分嘛。我们完全不讳言的去讲，是说这个就绝对是中国大陆的统战的手法。只是过去我们也许还有一些抗衡的能力，但是在过去，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的两年五个月六个月之后，反而会更迫使我们的年轻学子或者说我们的青年人来选边站的时候，我觉得这反而会让更多年轻的台湾人会认为是说，那这样的话他们就因为生活上的压力而被迫要去离乡背井。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还是担忧，我们也持续的希望是说，唯有良好的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一条道路，可能才会让两边就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也不会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就是要被迫远离家园了。
谢谢洪先生。那接下来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刚才其实您也谈到啊，就是说他北京的说法用了一个绝不给任何台独分裂活动这个所谓任何空间，用词都很这个强硬，什么绝不啊，还有任何啊，到处都是任何这种比较绝对的字眼。那么北京这种更为明显、更为强硬的这种说法呢，您认为会怎么影响这个2020年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我们注意到啊，前不久《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是认为呢，习近平在这个对台的这个讲话非常强硬的一个对台讲话呢，反而是重振了蔡英文的这个政治前景。
其实我觉得现在北京的对话对象是在美国，不是台湾，台湾是次要的。我们看到这一次40周年讲话，为什么挑在1月2号？在1979年的时候是1月1号，通常他们是在一个月的底或者一个月的初。为什么1月2号？因为这个川普总统要通过这个亚洲再确认的这样一个决议，要签署，那是12月31号，刚好台湾这边是1月1号，而我要等我们外交部的回应以后，所以他综合这些资料以后再做回应，所以到1月2号。因此美国才是他主要的这个假想敌。但我刚比较有点遗憾，就是说一个30几岁的朋友怎么会只考虑到工作经济，而没有考到国家安全或国家的一致性或国家的尊严呢？当然出去外面工作很好啊，你到中国也很好，到美国或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是到中国不意味着说你就一定要离开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作为中国籍好，那我们也不会拦住你，你就去入中国籍吧啊。那这个是一个自由世界，所以我觉得说这要分开来，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怪在蔡英文坚持台湾主权这个意义上，好像因为蔡英文的坚持主权让我们没机会赚钱。那你又知道，你又提到说这是统战，那这不是有点矛盾吗？我觉得说面包重要，谁不考虑面包呢？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有70几亿人口，扣除了十四亿人口，我们还有60几亿的这样一个大的世界，足够来喂养台湾2300万。更何况我们也不是要放弃中国市场，只是说中国市场它北京也不会放弃，不会把门关起来，因为它统战台湾嘛，所以我们就消极的因应。想去就去，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被统战。我相信去那边工作跟生活不见得就一定是支持北京的， 哦，回来投票也不见得是一定给蓝营的，所以我想这是两回事，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如果说都只看面包，尊严自由都不重要，那我们看看香港他们在追求什么，中国大陆内部多少向往自由的，哦，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否则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好像应该照理说年轻人应该更有理想，怎么现在变老头子变得比较讲理想啊？当然我们也清楚台湾不能没有经济，可是以目前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这么多，你要高科技合作哈，将来很困难。像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都已经，加拿大都禁用华为，华为的这个产品，我们也只好跟进啊。那如果以你的角度，你不跟进可以吗？啊，将来你要输出到美国的货，可能就不会输得了。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外交情境，我们不能不去面对这个现实。
谢谢严教授，我想给那个洪先生您一分钟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严建发教授的这个对您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严教授可能对我完全有所误解，我不知道是我刚刚的表达不够清楚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从头到尾没有讲说这个主权的部分跟这个是请先厘清，蔡英文在2016年讲说他要维持现状，但是所有过去2年6个月，台湾人、台湾的年轻朋友赚不到工作，或者说台湾的年轻朋友没有更好的工作环境，不就是因为他没有维持现状吗？或者说不就是两岸关系有可能国内的形势没有办法处理好，而我们又看到有一些市场是中国大陆的市场这边又起来嘛？那你现在好像是在责怪是说啊，台湾的年轻朋友因为去中国大陆，所以说反而是他们有点这个没有理想性，或者说是为了面包然后不要主权。我想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如果说教授用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不知道说这是代表蔡英文政府的观点，但如果是的话，那我们真的觉得说蔡英文政府跟台湾的人民距离太过于遥远，完全不了解说民间的疾苦，也完全不了解说现在年轻的朋友在想什么。那另外我也要讲是说，刚刚教授有提到是说，因为国外这边来禁用华为手机，所以我们不得不跟进，我们就难道不跟进可以吗？那不就变成是台湾难道是美国也好，或者说难道是欧洲国家那些人的小弟吗？为什么别人进了华为手机我们就要跟进呢？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教授是不是这样子讲，反而才是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主权，我们没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呢？
好的，不好意思打断那个洪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那个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那么首先想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洪孟凯发言人了，就是关于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目前在台可以说在台湾内部以及两岸都相当的关注。关于它的内涵方面，这个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还有前总统马英九都表示说，这个九二共识是一定有这个一中各表在里头的。那么在先前这个习近平的对台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谈话当中，把这个九二共识跟一个中国联合起来，或者是说这个跟一国两制联合起来，国民党方面认为是不对的。那么但是陆委会这边显然不这么说，那么陆委会最近也一直到这个各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去沟通，特别是到了之前这个高雄市跟这个市长韩国瑜的会面，特别受到关注。那么想请发言人您来跟我们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关于九二共识这个问题，我相信到了这个越到选举应该是越会被发酵，那究竟您从国民党的角度是怎么来看这个九二共识的内涵，还有这个习近平谈话跟他之间的这个关联性？
是，首先我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哦。这第一就是我们是绝对不接受这个所谓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九二共识。就基本上呢，九二共识它是一个中国原则没有错。我们看1992年那个时候的一个内涵，它开宗明义就讲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来做这样九二共识。那只是说各自一个中国的一个内涵，大家各自来表口头表述啊。哦，所以呢，对于国民党这边来说，我们一直认为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它是不可分的。那我也常常就讲是说，我形容这样子啊，就是说我自己形容我自己是台湾人， 对岸是大陆人，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只是我认为的中华民我认为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对岸的朋友认为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将来有一天这个一个中国会有更进一步，或者说更不同的就是会不会有更融合的一天，我不清楚，我不确定，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现阶段，我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事情，这也是我现在生长在台湾，然后我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民，那我们所使用的是中华民国身份证、中华民国的护照、中华民国的新台币，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啦。那至于呢，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是说到了年底选战越接近了，我绝对相信，因为总统的高度跟去年的九合一选举的高度、县市长的高度绝对不同。县市长的高度可能还可以讲到，就是要这个路平啊、这个灯亮啊、水沟通啦、啊，或者是说这个经济好啦、啊，可能就可以蒙混，不能讲蒙混过关啦、啊。对，但可能就是会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来阐述。但是呢，在总统的高度来讲的话，两岸关系、美中台关系，或者是说这个全台湾的立委选举的全国的这样中央民意代表的一个选举的关系，绝对都是有非常大的议题讨论。那在这一点部分上面，两岸关系绝对不可避免。而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有办法提出更好的两岸论述、更好的两岸关系，我相信绝对会左右这一次总统大选的这个最后的选战的关键跟结果。
嗯，好的，谢谢发言人。那么回到台北，要想请教教授，林教授，就是说，那么您看，就是大家都觉得说这之前的这个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有一点成分是关于这个对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啦，或者是经济政策的不满。那您觉得是这个样子吗？那么特别在习近平讲话之后，那您觉得说对于当然蔡总统的强硬回应，让他的声望有所回升，那您觉得会民进党会延续，或者蔡总统会延续这股气势吗？
我想蔡总统讲得很清楚，就是维持现状。而现状就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当有外人外国邀我们去参访去演讲，而我们害怕的时候，这是很怪的。这叫主权独立吗？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吗？很怪。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挖我们邦交国啊，对我们文攻武赫，军舰飞机军舰飞到处绕，这样都不算是破坏现状，还为他讲话，我更很难接受啊。当然如果说台湾人有人认为他就是中国人，他希望同意，我觉得我们尊重，但是一中各表这是国民党的政策，这不是台湾的全民的共识，这要先弄清楚。这是1992年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一个交易，他们都认同一个中国 ，OK， fine， 你认同中国人也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尊重，还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是中国人，我们是台湾人，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好，我刚刚讲得很清楚，主权在民，是我们人民来决定我们的主权了，这是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坦白说，美国还比较有资格来干预台湾的发展，因为中国根本跟这无关嘛，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回到这个现实去厘清啊。那对，至于说经济发展不好，那个不是完全是跟两岸有关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林峰。
好，谢谢。那我接下来就想请两位简短的做一个总结陈述，先请这个洪先生给您十五秒钟时间。
是我想今天的讨论非常的好，那袁教授可能是因为空中对话，所以说可能对我有一些误解，那我期待是说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摄影棚面对面，我想应该会有更清楚明白。那大家都是，我们是台湾人，那我们也是中国人，那只是我们的中国是中华民国，我想这一点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也请袁教授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总结陈述。
是我接受中华民国，但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啊，这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啊。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讨论就到这里只能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发言啊，嘉宾和这个来宾的这个观和网友们的发表的观点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您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看我们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A China，YouTube.com/VA China。 十大谈呢，明天十大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委内瑞拉面临变天，习近平的黑天鹅还是灰犀牛，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再会。